中国心是耶稣的心，宣教情是耶稣的情。在过去烽火漫天的岁月里，神的手没有缩短，神的恩典继续同在。在中国抗战的阶段，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宣教士故事。以下欢迎您收听由历史学者魏教授所讲解的烽火宣教情。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魏老师，很高兴能在空中和您一起分享宣教士的故事。本课程共有六讲，题目是烽火宣教情。顾名思义，本课程锁定的时代是中国的抗日战争阶段。我会在每一回的课程里为您讲述一位宣教士的故事。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五课，走过烽火，心系中国，西柱前的故事。西柱前，西牧师，他出生在美国的德州。他的童年非常不幸，他的母亲在他很年幼的时候就生病去世了，而他的父亲却遭人劫财害命，所以从小西牧师就成为孤儿，由其他的亲友来抚养。他的下面还有五个弟弟，所以他身为长子就扮演父亲的角色，要照顾弟弟们的生活。所以他很小的时候就到德州的油田去工作，虽然非常的辛苦，但是可以赚到金钱帮助养育他的弟弟们。也因为从小这样刻苦打拼的生活，使得他后来年长以后可以自己动手做很多的事情来帮助别人。西柱前他后来进入了奥克拉荷马州浸信会的大学念书，在那里毕业。毕业以后他到肯塔基州路易维尔那边一个南方浸信会的神学院去深造，从那里毕业。所以我们看他活动的范围都是在美国的南方。到了1936年，西柱前来到中国的广州，广州是在中国的南方，所以他是从美国的南方到了中国的南方。到了广州以后，西牧师他要向当地人传福音，就先学当地的语言。粤语很难学习，变化很多，但是西牧师很认真的很努力的把粤语学得非常的流利。同时他还要学习广东人的一些生活习惯，比方说他也要适应广东人的饮食习惯。其实西牧师对于中国的食物他几乎是来者不拒。广东人除了蛇肉以外还会吃炸昆虫，听起来好像很可怕，其实吃起来的滋味还不错呢。西师母他可以欣赏蛇肉，但是对于炸昆虫这一道菜始终就不敢领教。倒是西牧师对于炸昆虫乐此不疲的，而且他开玩笑的提醒师母说，你记不记得我在美国奥克拉荷马讲道的时候，那是在户外的讲道，有一只金龟子就飞进我的嘴巴呢？师母说，当然记得啊，我不知道你当时为什么不把它吐出来，反而吞下去了。西牧师说，当时我是不想让一只金龟子打断我的讲道，不过你现在必须承认吧，那个时候神已经在训练我到中国来了。在广州，西牧师主要的工作是在两广神道学院教书，那是一所神学院。这所神学院 是为纪念一位来广东宣道的前辈季浩弼医生而设立的。这位季浩弼医生，他是在1866年来到广东，那时候人们对于洋人的偏见非常深，虽然他是一个医生帮人治病，当地人与他仍然是保持相当的距离。季医生为了能够拉近与当地人的距离，他穿上中国服装，甚至用一种颜料把自己的皮肤染成黄色，而且他努力的学习中文，使他能够跟乡村的农民打成一片。他的宣教方法除了治病以外，他还买了一艘小船，就沿着河流替村民看病。为了避免公开传福音引起亲友的批评排斥，他就请那些有兴趣的村民到船上来，在船中跟他们讲解圣经。一般人以为那些人只是上船去看病，所以没有引起什么争议。他的福音工作就是这样做起来的。他在中国传福音和医病一共有56年的时间，而且从来没有回到美国。他的夫人原来是在美国旧金山的华人地区做中国移民的事工，后来跟季医生结婚以后也来到广州。师母看到当地很多的盲人，于是在白云山创办了目光盲人院。后来他曾经回美国去募款，为这一所盲人院募到很多，而且是持续的捐款，对中国盲人的贡献非常的大。西牧师常常把这位前辈的榜样放在自己的心里，所以他努力学好广东话，也尽量的认同中国人的生活。他在两广神道学院的教书工作也深获学生的喜爱。后来有一个当年的学生后来当了牧师，他在纪念西牧师的书刊里面，他回忆说，1936年的秋天，我进了广州东山两广浸信会神道学院肄业。西牧师是教导我们新约的一位老师，又是全院最年轻的教师。当时他来广州不过半年，学中文和广东话也不过18个月，就用粤语来教学了。他讲课十分认真，在授课时每一字一句都用中文誊写得清清楚楚，丝毫不苟，使我深深敬服。他不但循循善诱，也和蔼可亲，绝无一般西方人的优越感。那时他和西师母都很年轻，生活平易近人，我觉得他们是最美好的一对夫妇。他们的倩影深刻的在我脑海里超过半个世纪也不能磨灭。1937年夏天抗战爆发，第二年十月广州沦陷，我们就分手了。我和一班同学西迁，西祖前老师夫妇则留在广州照顾难民以及保护教会的产业。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国土重光，我和西老师师母再度在广州相遇。那时候他们身边已经多了一个逗人喜爱的小孩子了。我们别离7年，彼此都饱历沧桑，旧地重逢，悲喜交集之情不能自已。好，我们休息一下，等会儿再继续来谈西祝前牧师的故事。
是什么样的动力引导他们进入中国？是什么样的动力促使他们进入战火？烽火宣教情是身为你我不能不知道的人物历史。烽火宣教情是身为你我体会基督之爱的最佳机会。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魏教授所讲说的《烽火宣教情》。
收音机旁的听众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专题聚焦的《烽火宣教情》，我是魏老师。本课程我编写了纲要式的讲义，欢迎您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向我索取。好，刚才我们谈到西柱前牧师师母他们来到广州，在那里一所两广神道学院教书，也参与牧养当地的教会，他们跟中国人生活在一起，也融入中国人的生活。到了1937年抗战爆发，第二年的10月日本军队就进入了广州城。在日本军队进城以前，他们先大规模的实施轰炸，先轰炸广州，这样轰炸的时期延续了很久，也造成许多人生活的不便和危险。在轰炸期间，西牧师师母就不止一次蒙到上帝的保守。他们住的地方东山区就在黄埔军校附近，所以日本是尽其全力不断地来轰炸这个地区，而每一次轰炸以后都造成许多人的伤亡。有一天西师母从客车上下来，警报响起了，他很自然地就站在车子和建筑物的中间，但是突然他有一种冲动要赶快离开那个地方，于是他急速地跑开。就在一分钟之内，他感到身后很大的震动，一颗炸弹正好把他刚才站立的那个地方以及旁边的建筑物都炸成了平地，真是逃过了一劫。另外有一次，他们夫妇在睡觉的时候听到轰炸的声音从远而近，他们就赶快跳下床来，但是那一次师母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从自己的这一边跳下来，却滚到另外的一边跳下来。说时迟那时快，一块天花板上的石头石膏就打下来，打到师母的床边。如果他按照平常的方式从自己那边跳下来，一定会被打成重伤。所以每一次经过这样上帝的保守化险为夷的时候，他们就更感到神的亲近。1938年10月日军进入广州以后，虽然没有造成像南京大屠杀那样的惨剧，但是他们对中国人民施加的强暴和侮辱是时有所闻的，特别是人民的生活变得非常的辛苦，粮食不足，受到饥饿的威胁。这时候西牧师就挺身而出来从事救济的工作，他得到农民的信任，愿意把粮食卖给他，由他运送到仓库集中的存放。为了防范日军的跟踪和抢夺，西牧师自己晚上便睡在仓库里面提高警觉。后来他们在城里以及郊外，他们设了12个救济站，都是由教会来负责从事救济灾民的工作。当时教会还负责照顾一所安老院以及一所孤儿院。在日本军队进城以后，孤儿院的几十名孤儿已经由一位牧师带领撤退到后方安全的地区去。西牧师以为安老院里面的老人也已经撤走，没想到安老院陷入日军的蹂躏之下。有一天晚上，西牧师正在书房阅读，听到有微弱的声音喊他，他打开门看，有一个大约90岁的老婆婆爬在门外，她就是从沙河安老院 偷偷跑出来的。他向西牧师报告说，安养院那里的老人，即使是七八十岁的老婆婆，都还经常遭到日军的强暴，加上没有什么食物，所以那边的老人都已经奄奄一息，坐以待毙了。西牧师听到后非常的难过震惊。第二天，西牧师立刻开着卡车到安老院去，分批将老人们送到浸信会的医院去，在医院那里为他们预备居住的地方，使他们可以得到安全与照顾。这件事情引起那一批屡次到安老院去施暴的日军非常的愤怒，他们打听出来老人是由西牧师带走的，所以他们就跑到西牧师那里去找他，要找他算账。那么这些日军后来甚至用刺刀把西牧师刺伤，西牧师只想赶快的离开那所医院，免得为医院带来麻烦。那所医院的围墙从里面看只有三英尺高，但是从外面算起来离地却有十英尺之深呢。西牧师那时候只求赶快离开医院，所以他便爬上围墙，跌落在外面十英尺下的地上。那些刺他的日军看他从高处跌下，又身受重伤，估计他是活不成了，就骂他一顿以后离开了医院。那么医院里面有护士听到外面的叫骂声，而且看到了全部的经过，等日军走了以后，便立刻派人抬了担架去把西牧师抬进医院，然后把他的伤口缝合，让西牧师在医院休息，然后再回到自己的住处去了。这件事情叫做沙河安老院的事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西牧师留在广州几乎是成为一个避难的地方，他的家以及他对于这些老人的照顾，所以我们可以形容他说是广州的方舟。这个广州的方舟虽然提供给中国人民安全保护，但是方舟也有自己的悲伤的事情。西师母在这段时间曾经流产，而且她的女儿就夭折了，一直到他们在1940年要离开中国回美国去述职休假的时候，他们才有一个两岁的小男孩叫做小钱，他们就带着小钱回到美国去。没想到回到美国以后，当他们去一所医院检查身体的时候，医院把他们安排在一栋五层楼的旅馆一个房间里面。那么由于天气非常热，当时没有冷气，所以他们就把窗户打开，把小钱的小床推到窗户的旁边。就在他们一不小心没有注意的时候，小钱居然爬到窗户上，从窗户上跌下去了，一个两岁的孩子就这样坠楼身亡。这件事情带给西牧师西师母终身的遗憾以及伤痛。好在过了不久以后，他们另外一个儿子约翰出生了。这位约翰目前现在在加拿大的一所大学里面担任东亚史的教授，他从小受西牧师的影响，所以他对中国的文化非常的喜爱。这是上帝给西牧师以及师母他们一个很大的祝福。
宣教士的步伐来自于跟随基督，宣教士的方向来自于基督的呼召。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宣教士的故事，让这些动人的故事成为我们信仰的启示。欢迎您继续收听由魏教授所讲述的《烽火宣教情》。
收音机旁的听众您好，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专题聚焦的《烽火宣教情》，我是魏老师。若您在收听的过程中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您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与我交流。刚才我们谈到西柱前牧师当抗日战争广州沦陷的时候，他们留在广州，成为广州的方舟，他们保护了许多的中国人，他们去抢救被日军强暴的老年人，他们也做救济灾民的工作，但是他们自己家庭受到很大的影响，他们的孩子夭折了，然后他们回国的时候，他们两岁的小儿子不慎坠楼身亡，造成终身的伤痛。好，我们现在就继续来跟大家介绍西柱前牧师他是怎样走过烽火，心系中国。他们是在1940年离开中国回到美国去的，所以避开了后来珍珠港事变以后，许多在中国的外国人都被关到集中营去的命运。在我们这一系列里面所介绍的几位来华宣教士，每一个都有经历烽火的经验，所以我们的主题叫做《烽火宣教情》，但并不是每一位都有深陷集中营的经验。我算一下，正好各占了一半。比方第一讲的华群，还有我们这一讲第五讲的西柱前，以及我们第六讲下一讲的艾德里牧师，这三位他们都是在珍珠港事变以前就离开了中国，因而逃过了集中营的这一项苦难。但是另外有一部分，像第二讲那一位李爱瑞，以及第三讲我们提到的戴德森的后代，戴氏的家族里祖孙、祖父和孙子，他们这几位，他们都是被关在山东潍县的集中营里面。李爱瑞是在集中营里面生病去世了，而戴氏祖孙是存活下来。另外还有第四讲的地木华，他是被关在上海的集中营里面，也是得以存活下来。所以我们讲过的人，有的关到集中营，有的没有关到集中营。我觉得不论有没有关到集中营，他们都是患难见真情的好朋友，都是我们中国人的好朋友，而且他们也都是不以性命为念的耶稣基督的宣教士，这一点也值得我们来想念他们。好，现在我们继续来看西柱前一家离开中国，他们没有进集中营，但是他们回到美国以后，他们的心仍然是在中国，他们希望战争赶快结束，可以回到广州来继续他们在中国人中间的工作。所以在战争一结束，西牧师归心似箭，他立刻就重返了广州，投入到复建的工作。几个月以后，西师母才带着约翰到中国来，到广州来与他团聚。他们在广州继续牧养教会，继续负责两广神道学校的教学工作。他们也知道中国的烽火仍然没有过去，打完了中日的战争，立刻又有内部的战争，所以他们也是把握时间，尽量的能够栽培中国的信徒，能够建立坚强稳固的教会。一直到1950年，时机已经使他们无法停留在中国，所以他们就在1950年 返回到美国去，但是西牧师他仍然心里面是关心着亚洲的，所以第二年他就有教会派他再到东亚来，先后在新加坡、在马来西亚等地建立教会，开拓教会来服侍神。到了1955年，他才回到美国去。这一次回到美国，他是路过了耶路撒冷这个圣地啊，做了一番的旅行，非常的充实。回到美国以后，西牧师担任了教会宣教教育的部长，那么这个职务也让他继续的关心各地的宣教工作，联络各地的宣教士，也有好几次可以到海外去旅行的机会。他一共到海外4次的旅行，第一次到了非洲，第二次到了南美洲，第三次到了中美洲，第四次是他最兴奋也是他最期待的，就是他再一次回到了亚洲，他能够见到许多老朋友，见到许多他当年的学生，现在都在亚洲的各地，在那边牧养教会，或者是在外地做宣教士，这就带给他很大的安慰。那么晚年他退休就住在维吉尼亚州列治文那个城市，那里有一所华人的浸信会。西牧师投入这个教会，他立刻就投入这个教会，跟华人一起来服侍神。他对于教会的事情都是非常热心的，主动的去承担。他非常的爱华人，所以他想他余生的岁月也是要为华人而摆上。当时这所华人浸信会要新建会堂，于是西牧师就承担起很多很多跑腿的工作。所以在后来西牧师被主接去以后，那所华人浸信会的牧师曾经说，如今我可以说在列治文的这5年，西老牧师夫妇对我的牧会工作从未干涉过任何一件大小的事情，他们只是全力的帮助，有任何需要他们的地方从不推辞，更不会单言。难怪有人对我说，你是北美华人教会中最有福气的牧师，这话真是说得不错。列治文华人浸信会在1990年开始筹备建堂工作，一年之中西牧师就跑了几十趟法院，每次要苦等良久，最后才申请到建筑许可。在建堂其中，我们因为看到他是上了年纪的人，就常常劝他不要太劳累了，可以慢一点，但是他总是回答说，你们可以等，我不能再等了。可见他是多么的爱华人啊。当他被主接去的时候，他入殓所穿的服装也是他最喜爱的一套长袍马褂。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所介绍的第5课。我是魏老师，本课程我有编写了纲要式的讲义，欢迎您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向我索取。我们下次见了，愿神赐福您。